哎，戚老师，晚上好。
你好，
啊，戚老
戚
师，
老
我
师，
今
我今
天
天
看了一段，就是那个罗伦明星剪映，那个就是到那个镜中这一点有两小段，我不是太明白。
哦，
啊，我给您念念好吧。
哦，你能考过来看看不能？
我不会，
不会，
我
反
第一
正
次
念
上
吧，
麦。
念吧，没事，念吧。
好，我从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
镜
镜
中
中
这一点
这一
这
点，
个
这
罗
个
伦明星剪映这个就是含义这一点念吧，就是有一段就是那个就是含义圣光溜达下
下
面
面
的
的
香
香
甲
甲
皆
皆
是，仅只
是
从
从
文字的表
表
面
面
来
来
讲，
讲，
怡情定心，极其
情
不
绪不
断
断
的念佛，不就
就
是
是
叫
叫
人
人
用
用
佛
佛
念
念
来
来
靡
靡
靡
转
专一
一
妄
妄
念
念
吗？
吗？
因为人不
不
能
能
无
无念，
念，不念佛法僧，即念念贪嗔痴，尽善巧方便地用
用
一
一
句
句
佛
话
号来代
来代
替
替妄
妄念，
念。
使人于不知不觉中将妄心转换为佛心。所谓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与不佛。请问佛是什
是什
么？
么？
不是明心见性又什么？就这段我老是感觉有点绕啊，对我自己。
怎么这哪没不绕啊？这不看明白吗？怎么了
我
这？
理解的有点不太，有点，
哪不明白呀、啊？不是很明白吗？这个。
就他这个符号念的这个不乱心，这个乱心不得与佛，他这个念符号跟这个明心见性是不是就一回事儿啊？我理解的是不是错了呀？
不，这里头有那个意思吗？
就是我理解的错。
不，这里头有你理解的意思吗？你看，
没有，
哪一段有？那你为啥那样理解呢？就是你并不是这一段时间，并不是这一段话，你不懂，你能懂，你就是一联系，你联系不上了，你觉得不懂了是吗？那你直接读这个吧，不要联系别的了，好不？
还有这一段，师傅，还有就是，下边一段就是该中更进一步说，如三摩地，是为第一。请问什么是三摩地？三摩地即三昧也，念佛正道三昧，三昧即能念之心与所念之佛，亦是陀罗，也即是根尘陀罗，能说双亡的世界，念佛念到这种天地，即是中下通的陀罗，明心见性的世界。到这里还有什么净和禅呢？所以说净就是禅，禅就是净，禅净不分假，就是这个。通的陀螺跟这个明心见性这一点我有点糊涂。
通的陀螺是明心见性的世界，这糊涂啥？读不懂啊？
我就学问有限嘛，就是理解了，就这他是一个意思，不是师傅？
什么叫一个意思？你有
就
联
是
系
他
上
这个，
吗？
就这个通的陀螺跟这个明心见性是一个，就是是一样的
通
吧？
的陀螺就明心见性的世界，这不懂读不懂吗？
我就这点有点迷糊。
为什么迷糊呢？
我也不知道，反正感觉就是
为什么不知道呢？通的陀螺就明心见性的世界，这有啥不明白啊？
通的陀螺就是明心见性吧，师傅。
这不写的明明这样写的吗？
哦，好，我知道了，好，齐老师，我知道了啊。
好吧，好吧。
好，谢谢啊。我就这些问题，我就看哪说哪吧，因为我没有看过书。就是也不是太懂，所以说我钱做满了，我感觉我也可糊涂。
你刚才这两个问题都是很明白的，都不存在疑问，都是你要联系别的才出现了。你联系别的干什么呀？直接读懂了，明白了不就行了？还联系别的干什么呀？
好，齐老师，好。
这好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联系别的呢？
你就是我不懂，一念着，
这
我
怎
就
么叫
糊
不
涂了。
懂呢？你不都读懂了？不是直接都已经读懂了？你就往别处联系什么呀？
好，
你这不又说好好，又是好好，你不已经明明白白的懂了，这还联系别的干什么呀？看懂了就接受，老人说的，老人说看懂了就接受，联系别的干什么呀？联系别的，就算不懂，那不这那能算不懂吗？那你联系别的干什么呀？本来就没有不懂，这样说你都没有读不懂，是吧？
就是一绕，读了就是一绕就给我绕进去了，我都有
你
点。
为什么要自己绕着？ 这都根本一点都不绕，直说的都是绕啥了？你自己再绕，你光光
对对，
你不能说这套话再绕，可不能这么说啊。
哦，好嘞，啊，就我自己再绕。
明明很明明白白在摆着呢，一点都不绕，你自己再绕，那这也没办法。
对对对，就是我自己的问题，嗯嗯嗯，
是你自己的问题，本来就没问题，是你找出来的问题，哪有问题啊？你要是说没有问题，就是这里头有话，你是不知道的，不懂的，根本就没这个事儿，你全都能读懂，你联系别人干什么呀？
嗯，
不对吗？我说的，就是不懂的吗？啊，
嗯嗯嗯，对你得说，我明白啊。
师傅是这样，就是像杨师兄刚刚上来就说他自己不懂啊，或者怎么样，他是不是不自信啊？他就不，因为好好像他这样的师兄，
不是不自信，
嗯，
也可能有另外一个问题的联系，但是他不一定是这样，不能那么说，
没，
他这套话不同意，
啊啊，
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又不能说不同意啊，那只好说不懂了，
啊啊啊，
说的不同意能行啊？但是说咱们中另说的是这个，
也不是不认可，也不是不同意，就是好像是，哎呀，反正是。
但是直读都能明白，这还有啥问题啊？直接都能读明白啥意思？要不是不同意，怎么会有不明白呢？
哦，啊，还是我的问题，哦哦哦，
不是你的问题啊！你要是真正的要有读不懂，我这个说法就不一定符合你的实际情况啊。我说的意思，你完全能读懂。
嗯嗯嗯，
既然是完全能读懂，这还有啥问题啊？再有问题，不都是你派生出去的？
嗯嗯，
或者是师兄，你可以就是说，你看了这段话之后，你自己有什么想法，你也可以问。然后这样的话，你这个想法对还是不对啊？
直接说他的观点，就说不同意，这样太好了。为什么呢？这有讨论的余地啊。掖着藏着，不说不同意，说别的根本就是讨论，也是驴头不对马嘴啊。
不是齐老师，是我就是不会问问题，因为也没有文化嘛。
不是不会问，那要会干啥呀？一会就没有啥意思了。不会正好直说，要会他干啥呀？
哦，
根本就不用会啥，直说就很好。
嗯嗯嗯嗯。嗯
师兄刚才问的这两段都是讲净土中的，净中
就是今天学习的时候学到这一点了，我有点懵，我所以的想就是晚上问问老师吧，是这样，是刚学这个。
对这个话，这是一个语言，没有不懂的地方，你都能读得通吧？你说那不对，我是读不通。你要这么说，我就知道了，我对这个事儿的估计有问题，哎，我就从别的角度说话了呀。
嗯嗯嗯，
我没有发现你有哪个地方读不懂的，你全都是读不懂。
净中行人绝大多数都说净土中的修法与众不同，他是主张恒超生息的，不用明心见性。殊不知净土是三根普被的大教，对下根虽不明言明心见性，只强调恒超生息，但事实上早就将明心见性的要义暗暗含藏在修法内了，请试看他的修法。念佛时要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请问这都摄六根不即是一切放下吗？一切不放下，能六根门头紧闭，将见闻觉知都摄在一句佛号上吗？这净念相继四字含义深广，留待下面来详加解释。今只从文字的表面来讲，以清净心继续不断的念佛，不就是教人用佛念来秘密转移妄念吗？因为人不能无念，不念佛法生，即念贪嗔痴。今善巧方便的用一句佛号来代替妄念，使人于不知不觉中将妄心转化为佛心，所谓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请问佛是什么？不是明心见性又是什么？师兄刚刚就是在问这个是吧？
对，
嗯，现在这个地方您还有问题吗？
没有没有，还是读了太少哈、啊。 佛号疼的感觉那个啥啊。
多读，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请问佛是什么？不是明心见性，又是什么？
这一读就明白了，就是好像立马就那啥了。还是读了少，读了少，有时候会就是迷糊。
行，或者是您下回再有问题哈，把您自己的这个观点或者问题再继续问啊。
好嘞。
就还是刚才上面的两句话，正好我这边也有点疑问。麻烦就是往上边再滚，字幕往上面滚一点吧。就说第一个就是，正好就是昨天是前天，有个师兄说这个都摄六根、净念相续和明心见性，他这个关系是什么样关系？
老人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这样联系到一块说了。我们要讲我们，你是念佛的，你就只管念佛；你是这个修行力的，只管打坐观照。对于这些理论呢，你可以先不去理会。
哦，那就是
研究它有什么关系，有啥用啊？它是两种不同的修法，当然不是没有关系啊。老人不以把关系说出来了，那你知道了这个关系，它又怎么样啊？对于你的念的这个念佛往求往生，或者对你打坐求见性有什么帮助吗？
这也倒是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正好在下边这句话上，就是，有个，就同底托勒和这个明心见性，他俩有啥关系？就是他俩能不能画等号？
他本来没有说是俩呀，你看他说的是俩了，你为什么认为是俩呢？
就是，
你瞧瞧这个话怎么说的？你读一下，读出来我听听。那说的是俩吗？
念佛念到这步前地，即是宗下同底脱落明心见性的时节。
对呀，你看这是俩吗？
就是同底脱落和明心见性可以画等号的吗？
那这不是画等号啊，这是说这个事儿了。这个事儿就叫全称，这样吧，这个事儿的全名全称叫做同底脱落明心见性。你为什么拆开说成俩呀？这说这个事儿呢，同底脱落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哪个事啊？同体脱落明心见性这个事，你为啥把一个事拆成俩呀？
哦，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同体脱落了，然后是不是就明心见性了？
把中间的标点，把标点符号去掉，同体脱落明心见性之间那个逗号去掉。要是再不行，把这八个字引号引起来，同体脱落明心见性，读懂了吧？
可以画等号的是吧？
你说又是俩呀？告诉你，不是告诉咱不你俩东西能画等号，一个东西他会画等号吗？就说的这个事儿，同理同了明心见性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什么事啊？是八个字的事儿，哪八个字啊？同理同了明心见性，把中间那个我不说了，你把你中间那个逗号去掉。同理
那如果要是去掉的话，那好像就
然后把这八个字用引号引起来，你看能读懂不能？
那要是去掉。逗号的话，那就变成了同底脱落成明心见性的一个前提。
同底脱落明心见性，这是一个事儿，就这个事儿，说的就这个事儿。你当然这个事儿是怎么进行的呀、啊？这是另外一回事儿。研究怎么先同底脱落，怎么后明心见性，那是另外一回事儿。现在这说的就不说它内部的事儿，就说这么整个一个事儿，就说它这个事儿。
哦。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要是说我们同底脱落了，然后就明心见性了吗？
这是研究内部的，这现在这没有研究内部，那个另说，当然也能研究。你为什么在这扯开研究内部啊？是说念佛这个事儿跟这个事儿不是一回事吗？就这个意思。
念佛的事和这个事儿。
对啊，这不就这个意思吗？说都摄六根念佛净念相继吗？不是说他这个事儿吗？念佛的事吗？念佛的事跟这个事都是大块的事，这一大块跟这一大块它不是一回事吗？你现在呢要拆成小块去理解干什么呀？本来拆成小块可以的，但不在这个地方说呀。
啊，我
另一个话题了，那就另一个话题了。
啊，对对，我的意思就是不在这儿说的时候。
哎，在那扯开说另一个话题。
对对对，
那你找到另一个话题，也有老人也有开始关于另一个话题，你把它找出来咱们看。
如果就单独把这八个字提出来，不在这个段话中说的话，就这个意思。
那不是另外的开始吗？老人也有这种开始。
哦，
有这种开始。 找出来研究那个就行了。
好，明白了。这个哪位师兄能告诉我从哪儿找呢？这个开始。
这你看你咋能搜索一下不能看看。这个事儿，这叫谁下去说？真是除了非常熟读书，刚读过啊，我刚读过啥啥啥的。除了那个凭记忆，就记得老人说过，要记得是在哪说过，可能一下子想不出来。
嗯，那我自己下去，自己去搜索吧。
啊，没事，我们帮你搜一下啊。
这个有关键词在列论里边，我大概的就是跟点一下这个搜索啊，看看啊。
故不得已由宋大会中稿残诗改为参话头，用一折无意义的话头安在学人心上。哎，是这样吗，师兄？嗯，安升起大疑情，如吞立棚吉棚相似，吞又吞不下，吐又吐不出，使整个身心过扎入疑团中，行不知行，坐不知坐。所有妄念情想于不知不觉中完全化为疑情，时节因缘到来，功夫成熟，同底脱落，如十字街头撞折亲爹相似，方知以前所为皆如白日做梦。这是同底脱落啊，浑浑噩噩争名夺利，毫不羞惭。悟心后方知心情参究亦是多此一举，以佛性天真不属修正，但不走此一段冤枉路，怎得打开这紧闭的石锁玄关，见到本来面目。路虽多走一段，看似冤枉，但脚径总练出来了，不比光读佛经语录空谈理论者，虽亦相似名物，能通佛理，但遇事不得力，常为境转。大会稿喝为药水拱，欲火即飞。此祖师痛切为人，因时制宜，方便变迁，不得已之苦衷也。
那个下边还有，
这是关于一心不乱的见解。诸大祖师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把他们归纳起来，不外以下几个方面。一心不乱就是无心可乱，到了心意识完全消陨，真妄不立，冷锁双亡的境界。换句话说，就是到了中下呼的一声同底脱落的开悟境界，开悟时节。此时心即是土，土即是心，心外无土，土外无心，心佛众生完全打成一片了。这个几回生几回死，亘古亘今常如此。这是解脱歌啊，大禹祖师解脱歌。三主在讲解这一段的时候也讲到了这个开悟的光景。这不是指我们在六道轮回中死了又生，生了又死，而是说我们修佛法时有大悟十八九，小悟无其数的历程。我们修法时往往一下子似乎明悟自信了，心死不着相了，但死得不够，不透彻，对境后又升起心来了，又动摇了。所以大悟要有十八九次之多，不是一下子就归家稳坐的。像高峰禅师的师父雪岩新祖师也是这样，几次悟道后在试境中又动摇了，直至最后彻底同底脱落才究竟。修佛法并非能一悟就了的，若能如此，那是大菩萨再来。因此楞严经说了两种法门，一种是顿悟顿证，就是离属顿悟，乘悟并消，乘开悟的一刹那，所有过去的一切习气都消光了，没有了。但这种人很少，所以接下来又说，事则渐除， 因次第进，要于悟后在世上锻炼，将身后的习气逐渐渐一步步的除尽，这是对广大一般群众的根基而言。所以有几回生几回死，悟了一回不透彻，在世上还动摇，再深入的做功夫，再进一步，直至彻悟。我们打开本来，亲见自性，直到初地，还需向上历阶深进，二地、三地，一直到十地。上面更有等觉、妙觉、圆觉位，要常常历过，才能成佛。啊，这个还是解脱歌啊。末时说，说时末，大师门开无庸色。末时说，说时末，说的时候不着相，等于没有说，而没有说的时候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佛性无相，非言思所能及，无话可说，故有说有闻不是真说真闻，无说无闻才是真说真闻。而且一切法不是有声音才是说法，做手势也是说法，咳嗽一声也是说法，打你一下，骂你一句也是说法。便云，此时无声胜有声。弥陀经云，风声鸟语都是法音之宣流，可见不一定说话才是说法。大师门开无庸色，修佛法需一切失光，一丝不挂，一尘不染，留住一点也不行，有佛法在也不行，要连佛法都不可得才行。这叫大师门开，拥者拥挤，塞者堵住，所有的都失光了，还有庸塞呢。还有什么庸塞呢？四通八达，八面来风，毫无去留，胸怀坦荡，才能正成大道。所以修道就要大师门开，把所有的东西都失光道光，同底脱落，才能容纳万物而圆正佛果。假如人家说句话与你的意见不同，就觉刺耳，心里不开心，那就不好了。
就是齐老师，他这个同底脱落等于说是一种就是开明心见性的境界是吧？
同底脱落这个话就是一种形象性的语言呢、啊。你今天在修行过程中就感觉好像自己好像有水桶一样，都烫了一下掉下去了。这就是一种实际感受。这个感受有点像那个铜纸掉了，有点像那个，所以叫铜底脱落。是说的身心的感受，讲的是。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一定是朗然现前的，你肯定就能见性。当然你不去肯定，同理脱落也不管用。所以虽然说同理脱落离明见性很近，但它有个过程啊，
还是要肯定的
啊。当然要这个，没有这个呢就不肯了，当然就是有这种境界，有这种感受，也未必就见性。
也就是说明心见性不一定非得同理脱落。
这个事是这样、你看这一篇文章写的是啥，这个文章在这写的是说整个事的，你把它摘开，在这里头你找不出来摘开说是咋说出来。要是专门说摘开咋说，那专门有啊，那我刚才给找到了，也专门有啊，就是研究这个同底脱落明见性的过程，那不有专门有这个啊。现在并没有研究过程，是说总起来这个事
儿。哦，那等于说是明心见性不一定非得同底脱落，是这样。
这倒是，但一般大体一般是如此。
但是同底脱落也不一定是明心见性，是这样吗？
同底脱落是明心见性的好机会，
前提
它就是明心见性，不能这么说，它是明心见性的好机会。
是，明白了。那就像齐老师，那就像上面就是刚才问的那个 是都舍六跟净念相续，就是其实我们也不是说我就是我也不是说要非得在那个就是在咱这个略定明心见性这篇文章里边体现出来，就是他就是拿到净土宗这一个词和这个明心见性，就是用到净土宗就是花开见佛是吧？
这个事儿啊，你在这样清楚。我们现在不是站在净土宗那个立场上研究的，我们是说净土宗那个那里头所提倡的这个，跟我们这个说这个见性也是同一回事儿，这是我们的观点。至于现在净土宗的大德，他同不同意这个观点还两说呢。他可能不会这么，他也可能不同意这个观点。不同意之后他说什么啊？那一些都是过去古人的事儿，现在的人已经没那个根性了。现在说这些开悟见性什么都是狂人，应该只念佛，不念佛的人就是狂了，那就是不正确的。他可能会这么说。你不能说我们的认识就是他的认识，这是两码事儿。我们对他这个说法跟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这不是一回事吗？他可能不认为这一回事。
对对对，是。
师傅你好，
好，
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啊，咱们都是说是在这个就是说开悟以后再除习气，那我们在开悟之前呢？开悟之前难道就
那个不叫习气啊？没有开悟就是在轮回吗？那叫习气吗？那叫造业受报，在因果里那叫习气吗？只有你求解脱了，往昔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时候才可能不是造业受报。就算是造业受报，也是就是除掉了那个业力，除掉了往昔罪业则为消灭，不是金刚经说的吗？这个所以说只要你不是求解脱的，那一个那个在因果里你是逃不掉的，那都不叫习气，那叫造业受报。只有你，但是呢，可是呢，我这已经见性了，但是呢，那一个着相那个习气，妄想执着的习气还在，这就叫习气了。是说这个见性的人才是有习气，才能成为习气，没有见性的人谈何习气啊？那整个就是造业受报，整个就是一个轮回的大苦海，这还谈啥吧？习气不习气啊？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我们像我们这种现在还在路上哈，修行的，刚开始修行的人，还没有悟道，那么在这期间，那肯定是还是
在路上修行就是入道了。你说没有见性可以，你不能说没有入道，
入道
正在修行嘛？
就是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不叫除习气，那也是要就是说，这么说吧，那我就知道了，我所有的就是就是这个，就这个当然不是违法犯罪了哈，那所有的这些可以
妄想执着
啊，妄想执着，那都是佛性的，就是都是我的。
还不到时候，见性以后再说这个话吧，好吧，现在先别说这个。见性以后再说，现在说了以后影响你修行。他既然都是佛性，我修行他干什么？算了，那就一直糊涂着，一直轮回吧。
那也不叫
到说话的时候
了，我清醒人，反正这是佛性的体现。
见性以后再说吧。
见性以后再说，那我见性之前就知道了呀。
知道了，你别坚持。见性以后再去体验它，别去体验它，别去坚持它，只管修行吧。独立的修行，离开这个大苦海。
那是解脱道士必须是因为是解脱。
那是你刚才说的，那不是。你刚才说的是吗？你刚才说的不是。你刚才说那都是佛性体现，这个话一说还是吗？还是大苦海吗？
是啊，我承认这是苦海啊，但是我知道怎么回事了，那么我肯定是还是要奔着这个见性去啊。这愿力还是在那里啊，没有丢失啊。
好不好啊？
我刚才我的话我没说完呢，师傅，我说那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比如我在这个见性之前，那么不是习气，那么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是，就是说是怎么叫说呢？就是说是，就是有些不好的习惯或者怎么样的话，那我就觉得那就随他去呗，反正自己无助就行，其他人你 你我就不管你的感受了，反正我已经做完我就忘掉了。我反正也不是说是那种很严重的什么，或者说是就是说那种触犯了就法律那种，那我反正无助就行了嘛。然后我该干嘛干嘛。当然了，不是说顺着自己的由着自己这个性子啊。
有时候你这个说法都可以成为一种借口。
哦，那倒是。
成为啥借口啊？成为拒绝诸恶莫作，拒绝众善奉行。
对对对对，您说的这个话，
那你这就成为借口了，就是不要诸恶莫作了，不要众善奉行了，就成这个事的借口了。你这个说法，
对，变成了好像貌似还是任运逍遥自在啊，反正
任运逍遥就在等于做诸恶，等于不行众善吗？那叫任运逍遥吗？
就是说，感觉上就是说自我的那种感觉是这样，反正是没有违法犯罪。这些东西做完就忘了，反正是无助了呗。那么就是也没关系。
这些东西没有恶呀、啊，这些东西就是战争。
对，你刚才说的是对的，就是说成为一种借口。对的，对的。嗯，我就是让你来。哎、
你听着像是借口，不像是践行后人说的话。践行后的人说这个话的时候，肯定不会成为借口。
践行后的人
对他说这个话，肯定不会成为借口。
嗯，说那个任运逍遥，那个肯定不是借口
啊。这样说，他不会是借口。他说的任运逍遥，正好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就叫任运逍遥。
我上来提这个问题的这个意旨就是，请您给这个评判下，就是这种现象或者这种就是。这种看法是这个意思，感谢感谢，谢谢，我明白了，感恩师父。
齐老师，我今天吧，就是第四印的第二座，第四印的第一座是昨天吧，就是说，身上有着那种感觉哦。今天呢，就是从开始上座到下座，
你是在打九啊，打七啊，
打。就是在百座之内吧。
哦，还在两轮里哦，
两轮里对、啊，就是说一点感觉都没有，是不是不如法还是不就？我觉得那个
不要管这个了，有感觉没感觉都没关系，有感觉也不理睬，没感觉也不理睬，不要担心这个事、不要从感觉上考虑问题了，干脆就放弃去感觉吧，好吧，管他感觉不感觉呢，只管打坐吧。
哦，是这样。
哎，对对对，不管感觉不感觉。
我以为是要重新那个手印都全部都没有闪了。
哎，你说啥？手印当然不能闪了。
啊，对
对，感觉跟闪手印不是一回事了。
就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啊？
一点反应都没有。
什么叫反应？不反应啊！我叫你反应。
那手疼啊？
不就说的感觉吗？你看又换了个词，反应不还是感觉吗？
就是手
啊，不要管反应啊。
啊，手疼的时候身上有痒啊，都没有了。
不要管这些了，不就是三遍都不止了、
啊、好好，谢谢谢谢啊，老师，我知道了。好了好了，我就这个问题啊。
师兄，您现在是第一轮的第四印第二座，对不对？今天
对对对
啊，您是说就修了从第一印到今天，从来手没有疼过，
疼就是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都疼，第四印的第一天也疼、就是第二座没有一点都没有痛，没有，都没有什么这样。
啊，然后您就怀疑了是吗？
我怀疑是不是不如法了，是这样吧？
嗯，那刚才师父说不用管他，您听到了吧？
啊，对对，我知道。
嗯，其实、
啊、好，谢谢啊。
你要是说如法不如法是这样，你管他就不如法，不管不理睬他就如法。
哦哦。
理睬这个去在这个上去分别什么，那就不如法了。
嗯嗯，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见性后的修行人所作所为还在因果里吗？他说不也
在
因果里吗？
在因果里是这么个因果。修行是因这个成道是果，这个除是因这个习气掉是果，这也在因果里，这在不在因果里。
嗯，他可能是想问，那这个习气他没有除掉，那这个他会不会 也造了因，
那习气没有除掉，那就是那这样啊，就是除是因，习气掉是果，不就在因果里？
啊、哦，要是没有除掉的话，那就还是有。
没有除掉，那还是去造除的因呢、
啊？
那掉是果、哦、还是这？果没来，一直造因，那不果就来了？也简单说吧，这个因果就这么说了：修行是因，成就是果，而不是像这个像践行以前造业是因，受报是果，不是不是那样啊。这修行是因、嗯、这个成就是果。
师父，其实张师兄他一直好像就总是在问类似的问题，他可能就一直在担心，我现在修行，但是我实际上我又造了一些不好的因，那我后面还要不要受这样的果？
那你没在修行啊，你在修行怎么会造不好的因呢？你就不是修行人那样，不是修行人当然了，不是修行人说什么修行啊，那就是造业受报呗。
嗯，哎呀，今天这个问题一针见血呀、啊、师父回答真是好多师兄在这个地方有问题，所以师父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用那句话，菩萨为因，凡夫为果，菩萨造的全都是好因啊，善因啊，能这么理解吗？
菩萨是这样，菩萨就是他的着重点呢、啊、是不造因、
嗯、
这就是说菩萨为因，为就是害怕呀，他害怕造恶因、
嗯、
他就着重点、
嗯、
重点就在不造因上，众生造因又不自知，他怕受果，
嗯，
苦受以来他害怕这个，这怕受果也不行啊，造业必受报，
众生为果不为因啊，
他根本就不知道，这麻木的就在这造恶因，他不想受恶果，这也不可能啊，
等于就是不知道因果啊，所以不断的在那造恶因，他也不知道，
就怕受报，
嗯，对，又怕受报，嗯，就不想要坏的，只想要好的，所以就
只想要好的还不做好事。
刚才说到菩萨着重点是在不造因上，那佛呢？
佛不造因，佛不受果，佛无因果，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无持犯，佛不造因，佛不受果，佛无因果。这个《学脉论》里讲的这个省了两句话，是这么说的：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无持犯，佛无因果。哎，这么连着说了，就是省掉了一个佛不造因，佛不受果，省掉这两句话了。
齐老师你好。
你好。
就是我这个问题我是想问的，就是说见性之人他见性之后，嗯，就是他做的，他就是行住坐卧嘛，他就是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在修行嘛，就是说没有做那种造业的那种。
这个我听不很清，李华你给翻译翻译我听听他说的啥。我没有听清、
嗯、
他声音小我听不太清。
嗯，师傅，我听张师兄的意思就是说，见性之人行住坐卧做的每件事都是在修行吗？那是不是就没有造业？
这个是这样，你说是这个都是在修行啥？你这个说法我都觉得好像是说的有点早，这个话本是如此，但你说的早，你就就是这么说。就是造业受报那个阶段过去了，见性了，那个造业受报的现在就是修行成道了，这么说简单，多么直接，多么简单的认识啊，还用这样在这扯，在这缠绕啊，用不着这样缠绕，当然信不信由你，见性前是造业受报，见性后是修行成道，信不信由你，不用这样在这缠绕。
那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没见性的人，没见性的修行人，他说他就是在造业受报嘛，就是一直在因果里面嘛。
当然是。
那种就是说改命的那种说法，就是说那有些就是算命很厉害的那种人嘛，就是他算不准修行人的命。他就是说有那种算命的嘛，就是说他好像是说的就是修行人的命他
算命就是算因果的。
嗯，就是算因果的嘛，他修行
算因果的还是在因果里，
就是他改命也是在那个修 这也是在英国里吗？
什么什么在英国？
就是他们。
哪个算命的能改命啊？那不是骗人的吗？你了解算命不了解？你不了解算命，算命的就说了不能改，他就自己说过了。还有些人是站着骗人说改命，那不算真算命的人。真算命的人就告诉你不能改，告诉过你了。
哦，就是说，
现在骗子是有一骗一算命为由骗你，这他要给你改改，骗你，别信那一招。真算命的人就认为，他就认为就是不能改。
就是说，没见信之前，就是说算命的话也是在英国里面嘛，他那个命运就是说一直就是。
我告诉你，算命就是算在英国。我告诉你了。
嗯嗯，好，那我明白了。
没有一丝一毫在就英国之外的，所有的全都在英国里。何止算命那一套啊，就不算命那一套也都在英国里，包括算命那一套都在英国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法在英国之外。
亲密弟子每天念诵此事咒49遍，死后可往生都算净土。那么没有明镜见性的师兄，还没证的法身，是以中阴身往生吗？
以什么身往生？什么都不以，就是往生就是往生，以什么身呢？你认为的往生希望极乐世界是以什么身呢？
师父，
什么身都不会以。
嗯，
往生就是往生，以什么身呢？嗯，为什么非要以个身才能往生啊？不以身照样往生。
嗯，
不以什么身照样往生。
师父，在这个地方我就想问，我想问一下，确定一下，就是不管是不是明镜见性的师兄，其实他可以在咽气的那一刹那就往生了，是不是？也可以，也有可能是进入那个死位中游，或者是法，
对，这都有可能，
那个法性中游，嗯，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
嗯，各个阶段都有
进入中阴就往生最好，那这最简单。如果不行的话，中阴还有机会。
师傅他还有后面接着问，修法证得了道光明，死后三天半内本觉光明显现时，道光明与本觉光明自然融合为法身往生。
什么融合？本就是一回事，什么不用融合，原本就是一回事，什么融合呀？同样的事融合什么呀？一码事还用什么融合呀？两个东西在那融合，本就不是两个东西，融合什么呀？
他是不是想问子母光明会呀？
光明会就子母光明会吧。其实那子母光明子和母也是一回事，也是同一回事。
母的话就是那个佛性，那个光，那个光明。然后
子
的话
也是光明，
嗯，
同一回事。
嗯，子就是认识他，所以是一回事。能这样理解吗？是吗？
那就是同一回事儿，分开说也是同一回事儿，它不是分开说而已。
嗯，师父，薛师兄的问题，嗯，他这个是《心经觉影》里面的关于空的，就是解释空。凡夫大都以为空为相对的空，即完虚空或完虚空和断灭空，而佛法说的空是。设的当体即空，以诸法无自性故空，但同是修道人，以根性不同故，在空的认识上也有不同。如小乘罗汉、辟支佛等以悉法为空，大乘出门菩萨以体法为空。他想问这个体法空是指什么？
对啊，这样提法就这样，就是大乘出门佛就这个就是说这个认为是什么体验这个经过他的体验知道了这个法是空的，他是出门菩萨嘛，他自己体验过了那法就是空的。其实啊，用不着他体验本来就空，这才是究竟了。可以说是这样体验，不换一个词说亲证。
嗯，
他亲证诸法皆空，他才是菩萨了。他如果不亲证诸法皆空，他会是菩萨？他当然亲证了。这就体验，我们就换了个亲证，换了个词体验。
师父，他问这是不是正道啊？
当然了，他正道了，就是这个提法就是说他正道了，要不然他都不会菩萨。 刚刚正道就是出门。
但这都不究竟啊，大菩萨与佛说的空才是空有一致的妙有真空。哎，师父，那这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刚刚开始刚见到的像咱们的修心中心的师兄，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一把情难，这个时候其实他就是已经体法真空了。
体法真空。
但是到这儿不究竟，还是要把这个不这个
灵知也不可得，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那当然真当然究竟。
那才是妙有真空，空有
什么一念不生，有什么人家了了分明啊？屁论，这才是真的。先别说后头，先正道再说后头。
师父，广成行者问，他说他已经700多座，坐上腿要换几次，始终无法一次坐2小时，没有打过七，自认为2小时都无法保证完全不动。打七就更没有信心了。
这个别难为那个腿了，都腿没对腿没要求，可以做5-6寸高，两腿交叉着地。
啊，接着问，这样修下去不打七是否可以？
我就打七，你别难为那个腿了，先不要考虑打七的事，先别去难为那个腿了。你要硬非要难为那个腿，拿你没办法。我们既然不要求腿，你增加了一个要求腿，这是你自己搞的。
师父，清茶师兄问说，非得死的时候去净土吗？比如我们打七的时候可否结印持咒去净土坐一会儿？
哦，坐一会儿再回来啊，没有听说过这种讲法，还能坐一会儿，并不一定非得死了以后这个再去净土，人活着就可以在净土里，也不像你说的坐一会儿，因为那个人活着就在净土里还没死，那就是本就是净土，自心净土，心外无法，净土也在心里。是这样的人，你就不能领会这个，那你就死了之后往生净土也很好。
张师兄他是接着他之前的那个问题问的，说袁了凡改命是不是也在因果里？
都在因果里，没有不在因果里的道理。
属于造业受报。他这个是指什么呀？
当然造业受报不就是世间因果吗？
为啥有人特别善良却命不好？
那个报还没来呢，他善良 做好事受善报还没来呢，他往昔做的恶业正在受报，他就是可能也不是很好，就这个意思。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师父，他后面还有一个问题，打千座修行也不能改变命运是吗？
改变命运啥意思？什么叫改变命运呢？咋回事？
想过得好一些吧，可能是这个。就不想现在觉得现在可能是不是觉得现在是这不好呗。打千座是不是可以改让
这不就是众生为果
好一些？
刚才不说了，菩萨为因，众生为果。你说这种思想不正典型的众生为果思想吗？
赵师兄还在问，这辈子的善良会在这一辈子受报吗？
那个遇缘会，不遇缘不会。纵然百千劫不遇缘，到百千劫以后是果报还自受。纵饶百千劫，终不落空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你说会不会这辈子受？这辈子因缘会遇不会遇啊？要是遇到因缘就可以受报，不遇到因缘百千劫以后再遇到也还会受报，根本就不会消亡。遇缘才会受报，不遇缘不会。不过是就是一直不遇缘，他一直还在，他总要受报。
那师兄刚才为什么会问那样的问题？是替别人问的吗？还是您自己的问题啊？替别人问的，他没有出力心，他只想师父说的就是那个凡夫未果，他不想照因啊，他没有出力心啊，那修千座
思想就是凡夫，就是这个凡夫未果，这典型的思维方式就这样思维吧，就害怕果报，不考虑照因的事。
这果报来了怎么能给我拿掉
对对，什么命运啊，改变命运啊，啥这一套就都来了
哎，太苦了太苦了。体正道十方圆融一体，刹那间生出无尽悲心，这个是不是就是明心见性？
体正道十方圆融一体，刹那生出无尽悲心，不相干，不相干，跟明心见性不相干。
嗯，
你说这个呀，是明心见性之前发心的事，应该发这个心，鼓励发这个心。说什么话都不过头，要鼓励发这个心，这还在发心上呢，还不这个离间性根本不相干的事，这是发心的问题讲的是。哦，我说的是他这个刹那生出无间本心这个事，体证到十方圆融一体，那是个名词他说的，
嗯，
可能，
嗯，
你想啊，既然十方圆融一体了，怎么还会生出个心呢？能生出个心，那就没就不能说是圆融一体了。所以说那是个名词，好听的名词搁前头了。
我刚才就想问他这个问题，体证到十方圆融一体，
什么实际上没有任何体证。
嗯，
他只是发心了，这个就是说的发心的事儿、啊。当然，发心是好事啊。就算发心是个好事，离那个体证圆融一体还远得很，别把大话说前头，那说大话的，体证圆融一体说大话的，有点感受就算体证圆融一体了，体证圆融一体还有余地发个什么心吗？那换一句话说，既然体证的圆融一体，心还可得吗？就这话说，
心中心下半部如何修？
没有听说过下半部的事，有下半部经。这个主要是什么呢？佛心经品一通，大随就陀罗尼经，有下半部经，有的经是没有这个不分上下部，还有另一个版本分上下部，下部里头有一个法叫大随就陀罗尼，那不算是下半部的，那不算心中心法的下半部，不算的，那不经有下半部，里头提到了一个法而已。
应该是好几个师兄问过类似这个问题。是不是大家也都是都其实问的是那个佛心经品一通大随就陀罗尼这部经的
下。它有两个版本，有一个版本是没有上下部的，有一个版本有上下部。就是这个佛心经品一通大随就陀罗尼也不是只有一个版本，它有两个版本。
那个另外那个版本有那个大随求的那个版本，其实就是师兄们是不是想问是不是可以修这个。是
那个就是那一个不分上下卷的，那个也有这个话，也有这个
啊，
不是一定要修的，不是一定要修的。当然了，你要想修修呗，修也没关系。现在是什么呀？把它说成必须修的了，有的这个
啊，还有
这个现象吧？这个现象是把它说成必须修的了。有两个所谓下半部，这现在我说现存的呀。就是鼓励你去修行下半部的、一个就是大随求，这是一个，还有另一个下半部，他也说是有下半部，那就是慧集金刚法。
对、
啊，有两个下，就是我说外界实际存在的，就有两个称为下半部的。
张师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他说他在聊天的时候聊因果报应，然后。对方就问他现在的憨子就是傻子呗，不知道造恶因，下辈子他是
不会不知道造恶因，他也会造恶因，哪会不会不造恶因、他已经受了果报了，你没看见他果报，你都看见了还是说果报，那本身不就是果报啊，看到了、
傻子本身就是果报啊，
那本身不是果报吗？那就是果报啊。
此位中有三天半到四天的时间闷绝期，什么都不知道了，给他念诵文与开示，亡者能听到吗？
那不是有两次自信光明现起吗？那个时候是最关键了，你别错过开示他，就是快断气的时候、 正在要断气的时候，那个抓紧那个时间是最好的时机，开。
还有断气后半小时是吧？
对呀、啊，抓住这个时间，就按照那个中友教授听闻所解脱秘法，就按那一个，按照那个一步一步都按照那个。
师傅在始微宗友的时候，就除了这两次大，自信光明现起的这两次之外，其他的时间他就是问觉位嘛。
按照宗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去说，按照那个，这个就不用在这讨论了。
好的，好，师兄去看宗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啊。
就按照那个，也按照那个去进行操作。念诵，那念诵文就按照那个原文念诵。
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这个里面有发愿文，必须要背熟吗？
那个怎么要求你怎么办？你拿着书念也可以，不一定要背。你要背熟不更好吗？背熟更好。你拿着本本念也可以啊，背熟不更好吗？说背书更好，在你那会不会变成必须背书啊？说它更好，不见得是必须啊。现在这方面的就是这个现象多了，都是把哪样比较好吧这个事当成必须。说它好，不见得是必须啊。
心中心咒的功德利益是什么？
看佛心经。那话都说到那种份上了，那这还看不出功德利益？唯有如来心中心，愚不能及。话都说到这儿了，还去看啥功德利益啊？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还啥功德利益啊？还这样讲了？还去反是谈个功德利益啊？唯有如来心中心，愚不能及。这都话，这说的多明确，经文这是经佛心经的经文。
师兄是不是没有修心中心啊？具体利益，您是要问具体利益啊？这都已经都啥都涵盖了，还具体利益啊？师傅他还在追问，
都说到鱼不能及了，还说别的啥也不说
了。啊，就是我的意思是，我在书上看这个心中心就这个利益，我这个功德利益，其他咒都有，但是这个咒的话没有具体说明，我就问一下，
什么叫具体啊？怎么个具体法呀、啊？你给我举个例子，说说具体。
比如说大悲咒，大悲咒的话可以治病之类的，然后那个六字大明咒可以超度亡人之类的。他每个咒都
可以超度，治病的、超度的，那都有体积啊，在这个佛经中都有说到啊，不是没说到啊，都说到了。你看看经文里都有啊，你说这个。你没看佛心经吧？
我看过的，我知道这个咒，
你要看过。
我知道这个咒很好，但是就是说，他具体的介绍的话，
那个经历说了具体的了呀。就你说的治病的、超度的这些事儿，经历讲了，你没看见呢？经历说到了呀。
好的，看是看过，可能没具体的注意吧。
里头有啊，有关于超度的什么什么这个治病的，有那个内容啊。
好的，我下去再看一下吧。
齐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单靠咱们这个心中心这个坐，就是一直打下去，能不能什么坐脱呀？
不就告诉你了，一千坐。
就不是能不能坐脱力亡？
没有提这个事儿，没有提到这个事儿。
哦，
没有说到，就是说没有说不能啊。你说没有说到，就是没有说能啊。当然没有说能，他也没说不能啊，是没有提到，而不是说能不能的问题。
哦，明白了。那古时那原来那些祖师大德，他们就说那种。就是及时做托这种功夫，就是他们也没有修心中心，他们都是等于说是怎么来的呢？
你在哪儿听老人开示啊，或者哪位这个王祥禄上师啊，或者心理祖师大义祖师啊，你在哪儿听到开示里有心中心法能做托力王， 有这个说法吗？
没有，我就听说过。
我们都没，就是说没有说能，但是也没说不能啊。这都就是说根本就没提到这个问题。
因为老人讲过那个脱嘎法，就是然后就没有。
脱嘎法不是新中心法，那是介绍藏密说的是。
对对。
那也不能算坐脱力王，脱嘎法是红话，那咋能说坐脱力王啊。
哦。
那是红话，那是把这个肉体化成光了。先把肉身化成红身，这就修成红光身了。然后红化就是红光身就变成光了。把肉身化成光了。这就是红话那说的、
哦、
那算啥坐脱力王啊。
哦，明白了。那就是说如果要是打心中心坐，这个就是一直这样打下去，他就是定力增强的时候，他他会就是就是和四禅八定那个定就一样的效果，一样的效果是吧？
什么叫一样效果呀、啊、你还是说他坐脱力王吧、
就是、
你还是说他坐脱，你以为四禅八定能坐脱力王，不见得吧。也不见得修四禅八定的、你要说修四禅八定的里头有少数人坐脱力王，这可以，你不能说修四禅八定就能坐脱力王，那可不见得。
明白了。等于说是还有
修四禅八定的人也能坐脱力王，所以根本就不是那就不是必须这样才可以，不是这个关系。
明白了，不是必然关系。
不是必然关系，还不是没关系。修得好了就能，不是，也不是必然关系，也不是没关系。别在这儿去找那一种，就是像思维方式那样死死的对应，没有那么死死的对应，别去找了。
我就说那个，就是做，是不是入定的时候就是不进也不出啊？这就是正确的，师傅。
什么话呀、啊？这是什么叫入定也不出啊？这怎么回事啊？
就是我有过天，就是
原先说的入定就是指打坐入定，那个有出有入的。后来禅宗他不重视这个，他就说那一个那个心呢、啊，那个心，他那个说他那个心，禅宗就是说禅心吧，说的那个，那这才是真定，他那个不是真定，这个是没出没入的定，这就有了没出没入的说法了。
我以前有过这样的体会，就是我坐着坐着，就是进感是我知道入定了，那是我在定中
的话，你坐着的定它都有出入，它咋会没出入啊？你现在就出了，你要坐上的时候入了，现在就出了。
哦，是这样的，但是我的体验是这样的，师傅，就是我就是坐着就是看到境界来了，就是境界显现了，但是我进去过后，然后我也把眼睛闭上。就是刀来了，就是刀架在脖子上面砍我也不动的那种，就是死坐。我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死坐，就是坐坐着我也不动，随便你什么来，就是
没出入啊。你拿这个联系没出入咋联系的呀？
是不是看到那一束光的时候是洁白无瑕、赤裸裸的，那个光它是很纯洁的光。
这联系不到无出入啊，你咋能联系到无出入啊？
感觉反正我觉得吧，师傅还是有点，我感觉我离见性还早着嘞，但是我好像又以前又似乎触碰到了那个见性的那个过程。我不知道，我
你把那个白光看成见性的那个过程了。
纯洁无瑕那个，
你把那个看成了不相干，可以说不相干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那是有相的。
哦，有相的。
跟见性不相干。
哦。
别考虑了，你那可能你要说是打坐的好境界，可以说入定也行，这都可以。这并不是没有出入的。
那做梦呢？做梦
出来了，你现在就出来了，你那光没了，你不出来了。
师傅，那做梦呢？做梦看到那一束光呢？好，
那不也是一样有出入吗？你现在就不在那个光里，这不就出来了？
我有的时候，我不是我喜欢那个狮子吉祥睡吗？我睡着睡着都可以入定的，就是眼前一片黢黑，然后又出来了。
那当然，你说这个事儿是个好事，但是为什么联系无出入呢？不必联系无出入， 是好事，也不是都要无出路才行啊。
哦，是是，
联系无出路没有啥意义。
还有我想分享一下师傅。因为开心吧，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可能因为心里面喜悦吧，就是我以前有个同事啊，她的婆婆就是圆寂了，就是她的一个远方婆婆嘛，圆寂了，然后现在手掌，就是身体化成手掌那么大小嘛，很透明的，透明的，因为我对佛是深信不疑的师傅，说起来心里面有一点小小的激动，她。在元气之前就是
你说这个就是红化的现象
啊，对对对，红化了，天赋现
所以红身，他修成红身了就会红化
啊，对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他说了也奇怪，他们就是他去的时候，就我同事去的时候啊，他说就他一个小朋友，他就他很小，他说他看到那个他们所有人都跪着的，就是所有都是老年人嘛，这只有他一个年轻人，他都跪着的。
我听错了吧？刚才我看打字打个手掌是透明的，我听你啥意思啊？他
不是就是他的身体嘛，身体化成手掌大小了，然后走的时候嘛，
对，身体化成手掌大小，
啊、
他打字打成透就是、啊、手掌是透明的，我一看这个就跟你说的不一样了。
不是身体化成透明的了，师傅，身体化成透明的了，
手掌
那么大小，手掌那么大小是透明的，就像琉璃一样，
那就红化的现象嘛。
啊，就是当时他走了过后，就是他所有人都不敢看，只有他一个人敢看。他说那个婆婆还对他微笑，还有那个就是领着走。他就是领着他婆婆走的那个，就是佛陀嘛，我们称之为佛陀。他说也在对他微笑。就是他们老年人都走了过后，他说唯独有一个人他得了癌症，得了，他说他们见过的老年人全部都是安详而走，然后只有一个人得了癌症，就是那个要以前要打那个婆婆的那个得了癌症，但是癌症都是很也最后也是很安详的走的。很安详的走的，因为他也念佛嘛，后面也念佛嘛，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刚是他不相信啦、啊，然后后面他也念佛，后面重罪轻报了嘛，就是得了癌症之后也这，现在就只剩了他了。他说现在他感觉很孤独，很孤单。我前段时间我还在找他，我一直没找到他，我本来想去拜一下啊，心里面很感觉很失落，就是在我楼底下，他以前是个会计，现在在做那个财务方面的嘛，会计方面的嘛。我很想找到她，是个女的，我也不好意思怎么先说她。还有个师傅，就是我想如怎么样度我的父母啊，让我的父母也念佛，这方面的问题。
你说你的父母还在世是吧？
是的，是的，
还在世。他要是先知道中有就怎么样，他先知道的话，连给他念诵都不用给他念诵，他自己就去了。你先告诉他，除非是不信你，你没办法。他不信你，
他不相信你，他不相信这个。就是我父亲相
信
这个。
他不相
信
你啊？那你没辙，他不相信你啥办法？
不是他不相信，他是相信我，但是他不相信。他说年轻的，其实我现在我都不敢对我的母亲讲，我父亲还比较信，但是我母亲呢，我不敢对他讲。我一对他讲呢，就是我怕因为有其他的办佛的缘，所以我不讲。我现在我也不讲。我也不说，然后，我看看找一找方法吧，找方法。还有一个就是，也不知道是怎么问了师傅。反正我是完全相信的，我是一百分，我是一百分的相信师傅。还有一个师傅就是初恋的感觉很舒服或者很悲戚的话。这种心理的想法是根据有妄想吗？还是心里的不舒坦呢、啊？
听不懂你说这话。
就是打个比方吧，师傅，我现在正在打坐，但是我入定了，但是我定进去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感觉很舒坦，有的时候啊感觉。
那不很正常吗？这有啥还有啥疑问？一种非常正常非常自然的现象，有啥疑问的？
有没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师傅有没有快速见性的方法？
你指望这样见性了啊？相干的事儿，你这都是有相的，见啥性啊？见性是无相。
是不是放下了就见性了？
没有听说过放下就见性。
就是打比方，就是我在出定中之时，我把所有都放下来。
另外，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修心力的，我不清楚。
我先学，我说反正我25号到28号去灌顶嘛，师傅，我反正确定了我修心中心嘛，我修了过后再问师傅吧，因为我感觉我现在问的问题比较弱智，也比较幼稚。
不是那个意思，我说的是你是修心力的问这个问题和不是修心力的问这个问题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回答你的时候各有不同的侧重点。
是的，我初一十五，像我们那里有个王爷爷，我认识的，然后那个李爷爷他又是个算命的，他算得很准，但是他从不跟王爷爷算命，因为王爷爷信佛嘛，所以说他不跟他算。
算命的人叫你信佛的，你说
的是不是？就是不是的，是一个李爷爷，他算命也算得很准，他是医生，又是医生，他是医生嘛。就是中医嘛，我舅舅嘛，然后我跟他学中医嘛，学中医呢，他是个道医嘛，道医，然后学中医，他叫我奇门遁甲嘛，我说我不学那个，然后他们就摆龙门阵嘛，就吹牛嘛。
奇门遁甲不是治病的吗？
是啊，治病也看风水啊。
哦，治病也可以用奇门遁甲哦。
看风水，算命可以用奇门遁甲。他算命很准的，算就是算你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他说什么时候走，他那必须什么时候走，但是他从不跟王爷爷算，王爷爷他是信佛的，他算不准。
一般算命的都不算修行人，这是他们的规律，因为什么？他知道是修行人，他算不准，就这个事儿。为什么算不准？很简单啊，就像《金刚经》讲的，往昔罪业都会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算啥？你咋能算出命运呢？
那我那个王爷爷他说他
算出往昔罪业没有消灭那时候他能算出来，都只有消灭了他打算算得出准了，算不出来了。
那个王爷爷他就很坚信，他说他走的时候一定会龙村来接他的，他非常坚信的，他是肯定会来接他的。就是那个王爷爷
他坚信啊，我说这能谈得上坚信？不相干啊，这不是一码事儿，不是说他坚信啊。走的时候啥接的？谁啥接？龙来接？
龙船？他说龙船。
啊、龙船啥意思？
就是那个龙船嘛，龙船就是抵达彼岸的意思，彼岸的意思。
龙船啥意思？不就是说龙船呢？
就是那，就是打个比方，有一片汪洋大海，一片汪洋大海。他说就是有一艘船来接他，过这一片汪洋大海，直到彼岸。
哦，这样的话，
这
打比方的话当真了，那都是比喻啊。我比岸说船都是比喻，把比喻当真了，把佛经的比喻当成真的了。
齐老师，我可能有点迷惑，但是我修了过后应该不会犯迷惑。有点笨了，我笨了。
好吧，我知道了，你是在哪个范围里，就是在哪一群人里，我就知道了。神神的，玄玄乎乎的。
是啊，是有点玄玄乎乎的，但是我从不去那种玄玄乎乎的，我现在不喜欢听那样，其实我现在就是看到佛学我就很喜爱的，很喜爱的那种，可能还是有出处吧，不知道怎么讲呢。好的，谢谢老师。
其实刚刚师父说了一句话你没听，你可能没注意，就是刚刚师兄前面提到这些全是有相的，咱们明心见性是无相啊，要契合无相，这个地方可能你没太注意听啊。
我就是想要看看齐老师对心中心法下半部怎么修，或者是他是怎么告诉我们怎么心中心法的这个下半部分。这个
我没有听，我是这样，你说这个
我想看，
我没有听到大力祖师啊，王天禄上师和圆印老人提到过心中心下半部法，我没听到过。你所说的下半部法出自于何处啊？我没听到过这个话。
哦，齐老师您好，我只是想要看看上面有一个师兄，就是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您对这个心中心下半部分的一个解释，
就是把这个往上
穿的。我不是说了，现在所存在，现在所就是现在出现在现在这个人群里的下半部有两个，一个认为是大乘球，另一个认为是慧金刚法，有两个，这都是现在有人这么就是传。你要说下半部，你要说佛经的下半部，《佛心经》《品行中大师就陀罗尼经》，这个经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没有上下，一个版本有上下。有上下这个版本里说到了大随求，是下半部经里说到了一个法，并不是心中心法有个下半部，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心中心法没有听说有上半部下半部，没有听到过。我说的没有听到过，是没有听到心密祖师说过，心密祖师没有说过上下半部。你要下半部经，这个是那有这个大随求法，这倒是有，是那个经文里有。也没说必须修，可以修不等于必须修啊。
谢谢齐老师。那就是修到心中心牵住了以后，那个修到一定程度了也可以。
那往后怎么办？你都说了呀，关照啊，说清楚了，这祖师有开始，这个事祖师有开始啊，说了呀，说过了。当然也有在打坐的，那就是说的定力不足的人，当然可以打坐。一般就说不是在打坐，是关照。说过有开始。
齐老师好，
您好。
老师们好，老师们好。我这听着受益不小啊，非常感恩跟那个老师们一起学习。我有一个疑问，想请老师和同学们指点啊，可能就是一个找一个相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现在有些这个老师啊指点我说你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还不能脱落，还有一些着相，但是跟关系不错的非常熟悉的这个啊都点化我这个问题，就是还是这个破相，这个相上还是破不了，破不碎吧，破不空吧。这个我现在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啊，我现在这个观念上有一点这个常人的这个观念，并不是非得这个佛言俗语的这个，你比如说现在就是有相有和无，就是有相和无相这个事儿，比方说人死了以后，这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中阴身啊，老百姓说是灵魂，我们叫法身呐。但是在我们一个村里边来讲啊，有 50% 的人不相信它存在。但是有的人，你比如说做红白喜事儿的这些人，他跟我还争呢。我说它存在呀，永远存在呢，地球没有了它依然存在，只是没有身体了。我就这么认为，它是一个客观的永恒的存在。
那不见得，你这个思想就是有问题。
啊，这是吧。那个另外一个，
师兄，你先等一会儿。你师父说你这个思想有问题。
你说这个是永恒的存在，他咋可能啊？那个不是佛性啊！你认为那是个佛性啊？佛性是无相的，你说的是有相的。你别把它认为成佛性，它不可能永恒存在。你说的是那个第八识啊？
我说的不是第八识。我说的是我们本来的不生不灭的那个。
你不是说的中阴身吗？师兄，你别自己给自己绕晕了，你就在这过概念里面自己绕。
啊，
中阴身
它也是一个过程，中阴身完了就没有了。我刚才，
你先别说。
那我刚才
总认为自己是对的，然后就
我表述错误啊，那里边我纠正过来。我说的就是那个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但是我说每一个人呢，别说众生了啊，都一个不生不灭的永恒的这个客观存在的，就是说佛性也好，本性也好，它本来也好，这个我就这么认为。
那你这个认为我还知道不清楚，我问问你，你也有我也有，是俩不是，是不是两个？
但是我现在认为呢，
你别问我，你
回答我，是不是两个？
我认为现在认为是两个。
你说要是众生有，就无穷多个，是吧？那么多人就有那么多个，是吗？
是，
这你讲的不是佛性。 你说的就不是佛性。
哎呦，你
所以对佛性的概念呢，你认为那是佛性，你跟你说的佛性跟我们说的佛性不是同一回事儿。
哎呦呦呦呦呦呦，这是说是我就是要闹清这个问题，那现在我这可能太基础了啊。
那好吧，我给你打比方吧，你要闹清楚。我们把你和我比成大海上的波浪，两个波浪。佛性是什么呢？佛性是水。水的概念它都不分一个两个，分不了，分不清，这才叫佛性。什么是佛性？佛性是水。你那个波浪也没离开水，我这个波浪也没离开水，但是你那个波浪和我这个波浪它就不是有两个水。那有两个水的道理啊，它都不论个，那水都不论个，佛性也不论个，就这个道理。这就是这打比方说佛性这么说的。
这可能就是我的认知啊，或者修行的见地啊，认知啊，就可能在这个方面这个确定不下来。我现在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现在种乐园，种个乐园子，种个园子里边很多虫子，很多动物，我这动物跟我原来都一样，都是自己做了这么个情况，是来回转了这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完了，说他的是他的，我的是我的呀，这怎么会是一回事呢？那应该，那所以说我就现在可能还在这个层面上。
你说别说他的我的了，这么说吧，那个虫子和你都没有离开佛性。
是本来都是
没有离开佛性而有，并不是说你有你的佛性，他有他的佛性，并不是佛性不属于你们俩。你们都没有离开佛性，但是佛性不属于你们俩，不是你们俩的。
那么就是今天我们群里面几百人的修行的菩萨们，那么我们这个人，那就是说明心见性，是不是见的是一个性？
也不是一个，也不是多个，不告诉你了，没有论多，没有论因论多，佛性就是佛性，就像大海的水一样，水有一个，水有多个道理吗？有这个道理吗？是一个多个，有这个道理吗？不论个的，佛性也不论个。
这又是我在认知上呢，有那么一个不到位的地方，这就是有分别。是不是叫分别？
啊，不是分别，是就我觉得你直见上有问题。
是，这今天就是绝对直见问题。比如说还有说了，咱们说啊，这个刚才说的
直见问题，刚才不讲了，讲了以后知道了，你原来那个认识，你那个阳气的不要了就算完了，我这块有啥？
这个问题是不好阳气啊。
那不好阳气，那啥办法啊？
你比如说，你
我
这是齐老师，你现在是彻悟的，我见了你的解答，你这个思索一些问题，回答一些问题，根本就不思索，本来就在一种状态当中，来，你本身就是一种境界。但是我跟你怎么可能跟你是我是你呢？我能达到你，但是好像都，如果我要成了佛，好像是我这种理解。如果大家都成了佛了，好像就没区别了。
不能理解你这个意思。
又开始跑了，经常
又跑了。
这个事儿，你这暂时就搁在这儿，可能这个见地上一下也见不到底儿，井底还没脱落，井底还没都慢慢就脱落去。就是反正我就认为啊，我自己那个不生不灭的自己，还有我们村人所有的人不生不灭的那个自己，是一个永恒存在的。这个不是因果法，也不是自然相，是一个永恒的，是一个永恒，就是佛性。那我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佛，每一个人都有个佛性。我现在是
既不永恒又不是佛性，都不是。
哎呀，
那是永恒，那是佛性，那是你的认为，既不永恒又非佛性。
哦，好，这就到这儿吧。那个，我再有一个问题，这个咱们不是说这个说。这个问呢、啊、这个咱说不是说四众后，不能说四众过，也不能说这个佛门的这个其他法门，哪一个法门都好啊，只要让人觉悟的法门，让人离苦得乐的法门都好，但是方法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佛说的这经典，每一个经典也可能每一个时期说了一个经典，但是这个从这个你比如说从有相上说啊，地藏经上讲时有地狱，又讲了这个道理天、啊、桃花自在天、啊、各种天，这个的存在性。这个阿弥陀经上又讲的极乐世界的一种存在性。 那么还有这个学佛的初级阶段的这个六道这么一种众生。我为什么想今天问这个问题了？因为前几天这个我上麦的时候听到一个是师兄问答的时候说这个六道有还是没有啊？好像说是没有，就是到一定程度就是无相了就没有了。说在这个问题上来讲啊，齐老师你可以回答我，也可以不回答我啊。但是这个就是说这个有就这个，那现在说，刚才还是一开始那个话题，这个人死了以后，他是客观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有很多的争议。你比如说这个极乐世界和地狱这个空间这个世界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的意识的一种存在，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你可以回答我也可以不回答我啊。但因为那个从那个净土宗上来讲，那是要讲那个得立这么一个相，立这么一个世界。然后再站在心中心的行人的角度，站在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比如枪斗完了要明天驾幸，或者这个井底脱落要到达驾幸的这个时候，怎么看这个极乐世界和地狱乃至六道的这些是客观存在还是在我们心目当中的一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涉及到有相和无相的问题了。就是我们心中心学人如何在明心见性或者是掐坐以后在一个光照当中如何这个确立这么一种见地或知见和标准。
师兄啊，您这概念太多了、哎、您这一段话里面都涉及无数个问题，但是每一个都没有指向。
就是最简单的这个问题就是有，就是客观上有，就是我们站在心中心的这个修学道这程度后，就是它有，是客观是存在。
另外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吧，你说的太多我也一下子照顾不过来，我问你一个，所谓空就是没有吗？我问你说就这个佛教里所谓它当体即空就是没有吗？就问你这一个问题。
那就成了无即空了吧？不是无吧？不是没有吧？
那这还有啥事啊？那就不存在你的问题了呀。
好了，
我的这个存客观存在，他当体即空，这还有啥问题了？如果没有这个客观存在，我就不说他当体即空，有问题吗？这有啥问题？
没问题了，没问题了。您这一句话已经解答了我，不说明白也不说明白了，你回答了我的问题了，我的话问完了，虽然很多，就这一句话完了。
你这个还误解，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
还在误解着呢，
没有误解。
我给大家说这个说吧，你要不愿意听，我就跟大家说是这样啊。我们看看那个什么吧，我们看看那个楞严经里讲的吧。我你说一句话，你听听是不是楞严经里的？当知虚空生汝心内，如同片云点太经里，况诸世界在虚空也。听到过这句话吧？离心无法，根本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它都是在你心里升起的。连那个容纳世界的虚空都是在你心里升起的，何况世界了？况诸世界在虚空也。汝心，你别认为那是佛性，生汝心内，你别认为那是佛性。汝心是什么心呢？我若暗指海运发光，汝赞举心尘劳掀起，就是那一个尘劳掀起，就那一个汝心，就从那里升起来的。妄心，就从妄心中升起来的，就这样的。是生汝心内根本就没有什么客观存在，就是你心里起现的假象，你认为它真实，因为你没明心见性，因为你没有真明白，你看这糊涂着嘞，你就认为它真实。那是假象，是你心里自心生的假象，哪有客观存在的世界啊？离心无法，你们听说过若人了之心，大地无寸土，大地都无寸土，哪有客观存在啊？全都是心，离心无法，离个没有一丝一毫法在心之外，都不在心外头。所以说你中了，好了，有它客观存在了，没问题了。客观存在是大问题，根本就没有什么客观存在，都是你心，都是你自心升起来的妄想，全都是妄想，可以这么说。
客观存在，实际要是为了方便，为了引导这个不明白的这些别的人，
把客观存在说成不存在了，根本不是这回事儿。原本就没有客观存在，你糊涂才认为它客观存在了。原本就是离开心就没有法，都是你心里升起的妄心。
为了方便，建立一棵菩提树，然后在这个树上再引导着。
不全，为了方便建立菩提树，谁说的？都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你佛经，你想象你的自由，这个没有办法不让你想象，但是不相干呢。你不了解佛法，你想真了解佛法，你还要深入研读佛经的，佛教的经论你多看看吧。你想象出来的并不是佛法所说，你想象出来的跟佛的经论所说并不是一码事，
也不是完全想象出来的。齐老师也是从那个地藏经里边理解出来了，也许理解错了。
地藏经里没有你说的意思，你把地藏经原文搁这我听听，哪有你说的意思？
我说的这个地狱，有没有地狱，有没有极乐世界，我说的是说到了这个问题。是心的心目当中有，就确立在心的心中，心中有的有，心里面没有就没有。
你说地藏经里说这个了，说你这个意思了，心里有就有，心里没有就没有，地藏经里讲了这道理了
没讲这个？
对呀、啊、对呀、啊、没讲啊。我也看过地藏经，人讲你说这道理，你哪能说你是地藏经里来的呀？你就还是你自己想象的。
我说有没有，不是地藏经说有地狱啊？
那当然说有地狱了，地藏经就说有了。
所以这个说有地狱，我这今天就确实这个，我在我们修行当中，应该是把这个地狱线给破了呗。
修行当中破地狱相，哪有这种说法啊？哪一个修行法门要破地狱相啊？你毫无根据的说修行，修行是你说的这样的吗？破地狱相的吗？哪一个法门就有破地狱相啊？可能有个法门，你给我说说哪个法门说过要破地狱相？好多法门，念佛呀、参禅呐、修密呀，哪一个法门里说破了地狱相，说这个话了？
哎，
你自己想象的要破地狱相是，你那个修行也是你自己想象的，跟我们实修的法门并不一样。
好了，齐老师，我的话问完了，我慢慢消化吧。
好吧，
你说的这个我也记着了。
我说的主要意思就是，最主要的就是以佛经为准，以佛教经论为准，不以我们个人的理解为准，这是最主要的。
一开始你到的那个我已经精确的记着了，后来这个我又理解不了了，理解不了了，慢慢理解吧。
一开始是误解，后来这个没法误解了，就理解不了了。
心外无法吗？不是这个，这心外一个什么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吗？刚才不是说了吗？
那都是经论里都那么说的，不告诉你，就并且哪一部经怎么说都告诉你了，那个经文是什么样的都告诉说过了都。这你说这话说到这个份上还有啥继续还能咋再深入的说咋的，我说不好了，这深入的咋说
的。我不用再说了，就是我主要是从心中心这个咱们心中心学这个角度，这个怎么确立这个客观存在还是这个心里边的存在。
心中心
的
角度没有提到客观存在这个问题，根本就你非要在这上面这个说什么心中心呢、啊？我没有说到，没有说到这个地方，哪说什么客观存在不客观存在的事啊？三代祖师开示里都没有提及这方面的问题，没有你想象的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头没有提到，没有提及。
好了，齐老师，我就问到这吧。
好吧，好吧。
哎，因为那个佛经里边一个经跟一个经它有侧重点时间都不一样。这个咱们、
哎、师兄我跟你说劝您一句啊，那个如果是您这样误解去看的话，哪部经您都是在这瞎，真的是误解。
没有误解，我在这个心中心的这个或到这个我已经听明白了。没有误解，这里边没有误解。没有误解啊，没有误解，都是有和无，有和无都是一个有一个无，有和无有和无都是自己心里边去，自己心里边去。
你要说你自己的想象是误解，这个也没说你一个什么。我们说什么？我们说的意思跟你说的意思不一样。你要说
一开始， 一开始我的疑问就是，我就说这个有些着相，我这个我认为我在开始有一些着相啊，有些相这是存在不这些着相，这应该怎么把这个相上，如果把这个相把着相这个问题解决解决，不就脱落一点，不降性降的好一点吗？我说的问题，说那个问题，说就
我不认为你说那个对，是这样，所以说你要说没有误解，我认为啥牵涉不到我们的之间的不同，当然谈不上误解。你要认为我们说的意思就是你嘴里说的那个，那就是误解。我们说的意思并不是你嘴里说的那个。你要说我们说的是那个意思，那才是误解。提不到这个问题不算啥误解，各有各的见解又啥误解？你的见解与我们说的无关，这就谈不上什么误解。
我没有见解呀，这里边我哪有我的见解呀？我来讲就是从这个修学这个角度，还就是见地上认知上不深呗。是吧，说是在这个请教请教，从心中心这个法这个角度上。
刚才说了以经论为准，都说过了，最好是研读佛法的经论。你要还在那想啊，我这想的不对，我再想想还是你自己想的。已经说以经论所说的为准了。这我们就是我说的也不为准，这么说吧。也说错的地方也我也不坚持我的对。以经论所说为准。我说的与经论不一致，我说的也是错的，这行了吧，这样说。
好的，齐老师，耽误大家的时间了啊。以经论为准也没错，但是在这里来讲还是多听齐老师指导啊，我已经受教了。
那也是跟经论一致的才对，那就是再客气说成指导，就算客气话说成指导，你要是不跟经论不一致也不对，这个指导也不对。
但是我表述的这个意思也不是我的认知，我就说这个有可能，如果说建立一个有相啊，说有也是为了方便的引导这个。
哎呀，师兄啊，师兄，你最大的问题，
咱们不用这个办法是吧？修，
师兄，
那些咱不用这个办法，那是。
哎，你能听到我说话吗？师兄，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能听到李老师。
哎呀，咱们是师兄弟，我跟您说啊，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总想去什么叫别人教导别人啊，您刚刚说那个词儿叫什么接引别人是吧？
我不是总想引导别人，那个是这个咱们那楞严经这个角度来讲是没有啊。什么都没有，这除了这个心上的有、
哎、
其他都没有啊。
哎、我们不说这些了。
是吧，咱就不说这个事儿了。不说这个事儿了，我在这是来听教导来了啊，因为这个，因为在这个咱们在这个修心中心，就心中心的教导，是吧？这一楞严经、金刚经这里边这个破相啊，这个开悟的这个为主的这应该是以这个，这都没问题的这个啊。有疑问、有问题，在这问一问，这是这个我已经回答我了，我很满意了。但是我可能有些表述，
好吧，
可能也有些误解，这个，表述的也不好。
我马上快摆坐了，结果那天看法本的时候，就是在法本的第一页上面，然后就是最下面有一个注，注的那块写的是第三条，写的是若不得定，加修第三印。若魔障多，加修第五印。那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这个加修第三印和第五印是在什么时候加修呢？假如说我
有不是必须要加修的，把那一条删掉吧，不要那一条了，反而扰乱你的心神，何必呢？
是因为我最近
看了以后心里更乱了，那就算了，那就去没那一条删掉吧，删掉吧，没那一条了，
就把这条就划掉就行，
不要考虑它了，就是不是说你不要考虑它了。这条不是对你说的，
比如说是这样子，我在打坐，因为我买过两天就摆坐了，然后就开始要打那个二印和四印了。那如果说在打二印和四印的时候，如果比如说有一天感觉自己特别不定的时候，那就是多
那也不是不对，那并不是那里头说的不得定，那说的是经常性的，你这稍微一沾就去弄那个，没说过算了，不要考虑它了。
行，就是说等于就是说我今天问的一个问题都不用想了，然后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对，不用考虑了，这个没看见那一条断了啊。
行，没问题了。
我就想问一下齁，刚刚老师在 上一个问题当中就开示到修行人往昔罪业多消灭，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
金刚经里说的，那是不是我说的？
嗯，对对对，就是说，那我们现在在修这个心中心，是要迁就之后呢，还是见性之后才会往昔罪业都消灭呢？
你没有心中心法，没有这个修心中心法以前，就是一信佛，一开始发心信佛，往昔罪业都已经消灭了。
哦，是这样
说。到这个时候再消灭。
哦，好，感恩师父，知道了，谢谢。
师父，王师兄的问题，他说，这是接着前面的有一个问题问的，傻子是正在受的果报，那么正常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你说哪不正常了？受果报都不正常了，那不就正常人吗？哪有不正常的人呢？
不知道他这个问题是。
你说这样不傻的人就这样说吧，这样别说正常人了，不傻的傻子和不傻的人都正常，都没有不正常的人，哪有不正常的人呢？不傻的人这样说吧，傻的人和不傻的人都没有离开因果，谁都脱离不开因果，一丝一毫的事都离不开因果，都在因果里，都在造业受报，可以这么说。
都是正报和依报。这个好像二主讲的，
正报是受报者，依报就是什么呢？依据这个在受报，就是你所处的那个环境就是依报，也依照这个在受报。正报，正报是自己，依报是自己所面对的，这个不一样了。
所以不管是傻子还是非傻子，他都是这样的，是吧？
这样说吧，正报是你的，是你，依报是世界，就说完了吧？
也真是都包进来了。师兄问，他是刚刚开始接触心中心，看什么书比较合适？在这个阶段，他可能是在了解的阶段。
心中心的书也就是那有多少啊？那就也不是太多啊。你说的是就是了解心中心，了解心中心那书也不太多，你就看看呗。
可以在我们这儿请啊，结缘链接上您请就可以了。六字大明咒法本里面有心中心三代主持介绍，略论明心见性是三主的代表作，也是我们心中心，应该说是佛法正纲就是明心见性。我们的三主有一本书就叫略论明心见性啊，还有二主遗害讲演录，心经觉影，具解秤砣，这些您都可以申请。师父，白师兄说，我能在健康状态下预知临命终时的时日吗？
也就是说，你能预知啥时候死，就这个意思。别说健康状态下了，那是一种预知啥时候死啊，预知时至，那个是，不是人人都能，但是有这种事儿，但不是人人都能的呀。你说是所有的修行人都能，也不是，不是所有修行人都能预知时至。少数人能预知时至，这么说，多数人不能。
他可能是想问
他说的是预知时至，他说的这个。
他可能就是想关心自己能不能预知时至。啊，师兄。
那这是跟修行有关系，修行好了可以。
师父好，我每天晚上念那个念慈氏咒，我就发愿啊，发愿我是将来我能够。
你不是发愿预知时至的呀。你这个持咒发愿是往生斗山内院的，不管能不能预知都能往生斗山内院。
但是我觉得能预知临命终日时日是更好啊。你看。
那这个我不能保证你能预知时日。你说你修行能不能，也许能，你去试试吧。
我每天都发愿往生斗山内院，而且在能够预知临命终时日，然后在临命终之前呢发个微信朋友圈。打妄想了。谢谢师傅。
你说这个我倒是见到过一个实例。本来呢就是他就是那一个就是我说那个例子啊，他是这样，他有很多弟子净土宗的。他呢可能事先说话说口满吧，说话他能预知时至，并且呢 他还说他三天以后就要往生，这就一直是这样。结果三天以后他没往生，没办法了，他的有个弟弟就找我了，我说这我能知道啊？这是他就他自己说他能预知时间，结果不能，那这个事我没法。他就说你，他说不是这个意思，啥意思？你不是修密的吗？你能在那念念什么咒语，让他就是往上去？我说你这个话呀、啊，我听出来了，你让我念咒把他咒死的，咒话不好听，不是这意思吗？哪有这种法呀、啊？念咒把他咒死，有这话吗？你这话就是就把我就。他就是吹，就这么吹大的了，吹牛说能预知时至，结果不能了，就有这个。你这个发朋友圈跟那个不差多少，你有把握你就发，到时候你没往生，我看你咋办。
嗯，对对对，我只是打了个。
我见过实际这样说的，说自己能往生，结果没往生，就见过这个。
对，
我还活着嘞，活着嘞就想办法让我去念念咒，把他念死，就这个事儿。我这我人我会干这事的、啊、我就把活人念死，这干啥咋有这事啊？没有这样的事
儿。哦，师傅，展开刚才您刚才说的这个例子，是不是这个人本身他已经属于重病状态了？
他当然也是有病了。他主要是什么呢？他主要是领袖啊，领着大家念佛都往生，这个领袖。他自己要做个榜样，我能一直是这。结果呢，他没走，就这回事。
对对对。嗯，是这种情况啊、嗯，我理解的，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我心里面一直有个结，就是人在临命
声音太小，你那个嘴力能够迈近点儿
啊，师傅们讲
说你离得近点
啊、嗯，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些就是说病人他在很痛苦的状态下，就是说他应该有可能
有吹往生咒啊，
对，吹而往生咒
啊，
哎，吹而往生咒，对。对的，就是说是可能就是说也差不多了，然后感觉也受尽这折磨了啊，就是希望这个吹而往生咒能加，就是说让他平静一点，没有痛苦的快点往生。有这种事情啊，是我就在猜，是不是刚才这个人也有这种希望啊，是这种意思。
哎，你说这个发朋友圈这个不用吹往生咒，他自己知道。
对，我
是
健康
就走了，他知道他发了朋友圈之后，到时候刚好走了，他这。
我只打个妄想，打个妄想。
实际上，要是能那样，那不影响，那不是很好吗？关键他都不能，因为我见过有那个预知时至有不能走的，我见过一例。
哦，咱们也，他这是领袖，他这是这个人想要给大家做个相当于
做个样子，他觉得能，结果不能，他就。没有，那我也不能去念念咒，念是没有那种咒啊，哪有那种咒啊？不是，那个不是吹往生咒啊，吹往生是断气的时候念的，他根本就没有断气时候哪能念啥咒啊，都不是那回事。
我们平常也有一个新密的师兄，跟我说，他是一直要发愿，就是好好的修，将来能够预知临命终时日啊，像那个，
就有这种事啊，预知时日有这种事。
然后他在
并不是，那是跟他修行有关系，也有关系，也是修行他好了，可以预知时至，这倒是。
好的，好的，好的，好好，我打扰了，好好下麦了。
有时候念咒，忽然感觉心就像一块石头一样掉下去了，身心安稳踏实。此时便想，这是不是所谓的妄念脱落？但睁开眼睛。身心世界都还在，请问这是不是只是粗的妄念脱落了？
你说的是打坐时候吗？
应该是。
对呀、啊，打坐时候有种种境界，他这种境界就算是好境界，好境界也不要在意了，别再不在这儿做文章了。
一般初修容易有这样各种。
一打坐就出现种种。比较好的境界，这都是好境界、
啊、
好境界也不要在意，他就是好，我们不在意他，好吧、
嗯、
不要理睬他，这是。
师兄后面还有一问，要继续修持到彻底脱落吗？嗯，
哎呀，你看看这理睬到啥程度了，别在意了、嗯、别在意那个你那个感觉了。当然我们说的不在意指的你修行目的不在这里，你要修行目的就在这里，那你在意我们也没在这里。这就不，我们也不懂了，我就不说啥了。
嗯，
我们说修行目的不在这里， 我据我的理解就是，即使即便你不是为了明心见性，也是为了修定力，入定修定力。那这些境界也不要管它了，你只管修你的定力，不要管境界了。
我念心中心法一年多了，我想问一下，就是坐下观照，就是下坐以后观照，是我观照的时候就是。妄念来的时候就不理他，不理睬，然后就是说假的嘛，就是说假的，然后就这样观照，然后念头来了，外向外间不着相，比如说看见美女啊，看见汽车，我就不着相，我都是假的，然后就带，就是有时候我都喊着带嘛，有时候念头来了的时候我就说带，有时候实在带不了我就说假的，空的。你看这样子坐下念心对不对？
也很好啊，这不很好吗？
桌上打坐的时候，我是一个人住一个房间，然后每天早上是三点过，每天规定是3:15起来打坐，早上三点十五分起来打坐，然后打坐的时候呢，我是开着电灯打坐，没关灯，然后念咒的时候呢，但是我觉得。那个咒语呢不知道就是正不正确，但是我跟师兄们也讨论过。他那个
有元音老人教咒语的录音磁带，这个光盘都有啊。
啊，是的，我是照到他们家的，但是呢
叶老人所说的位准，所教的位准。现在都有录音录像，有这种手段，这还怕错啊。要是必须跟人学，没有录音录像。那你就得那你明白吗？跟你教你的那个老师，他是不是跟老人的一致？你没有把握，现在有把握呀、啊，老人那有录音录像啊，以老人所念的为准。
不知道我这个你念一下，我看念对没有，行不行？
好吧。
嗡巴拉，是吧？哈，
没错。
啊、但是我的咒语感觉很快。
这还不算快，每分钟10到20遍，比你这个速度还快。你要不你拿着表看看试试，一分钟10到20遍，念成那个速度比这更快。
哦，那有时候我念的时候是嘴唇微微动，然后就是那个心里头念出
来。你要担心嘴唇干什么呀？我们说心念，我们重在听闻呐、
啊。
是听见、这个嘴唇，咱啥时候说到这个嘴唇
啊？我是说，
嘴唇动动，帮助听到。一旦能听到，就不管嘴唇的事了，忘掉它，忘掉嘴唇的事。
啊，不是，我说心念耳闻的时候，有时候妄念来了的时候，
不理睬，只管念咒，坐上啊，说的是，只管念咒，不管妄念来不来，都不管它。
根本没有管，就是我说。但我妄念来的时候，有时，
这不正管着吗？妄念来了要怎么样？这不正管着了？
不是有时有点昏沉，有时妄念来了没有管他，不理他嘛，他是假的嘛，空性。我说就是，那个就是有时有点昏沉，两个小时可能有一两分钟。
你说的是睡觉是吧？
不是睡觉，还是有点清楚，就是那个手嘛，不是。往跟两个小时不是往地下。
他不是睡觉，你担心什么呀？
哦，
你既然不是睡着了，你还担心啥呀？
他有时妄念比较多，有时妄念也比较少。
不就说你不管他多少，不要关注他，根本就不操他的心，好不好？
哦，好。
不管不操妄念的心，只管持咒，坐上啊，说的是坐上。
嗯，
坐上就这个事儿，只管持咒，什么不管他有妄念没妄念，都不理睬，就不往那操心，就不关注那个事儿。
在打坐一年多当中，这个右手啊，这个右手以前都没有，现在右手有点抛，就是有点肿嘛。现在可能好，昨天我查的就是药，现在好多了。
有点啥呀？右手？
有点肿嘛，右手。
你是基因造成的吧？
嗯，
基因不要用力，轻松自然，好不好？
嗯，他接就是适应的时候，不是那个两个指不是靠拢吗？
我是哭到
不要用力接触，你是接触主要是接触，不要用力啊。
因为我的手比较胖，齐老师手比较胖，比较僵硬，手比较胖，有胆，所以说就比较打硬的时候，到现在比以前柔和了，现在以前还比较那个比较硬，现在还比较就是柔和了，柔和了就是现在这两天，就有点抛，可能现在也消了很多。
放松，说的是放松，不要用力，放松。
但是手比以前好看多了，以前我的手是黑的黑的，现在看见很光滑，很细嫩。有时，在桌上取咒的时候，念咒的时候，这个两个就是心念耳闻的时候，腿有点胀，有点疼。可以换腿吧，有时候我做到一个半小时就换一下。
说的是不要，你看那个李海江又都说了，
啊，
别勉强盘，你能盘就盘，不能盘不盘，坐五六寸高，两腿交叉着地。这就讲祖师讲了，你要自己非要盘，那是你自己找来的事，你自己找事，你自己找事，这拿你啥办法呀？
哦，不是，以前没练心中心，我也得也盘腿，那个时候是双盘只能。半个小时，
我们这是俩小时。你看你按照你以前能行
啊？不是，我说现在嘛，现在肯定是两个小时。我说我坐上的时候就大概。
既然不是半小时，你就不要上班了吧？
哦，我说齐老师，我问的意思是
说不能盘就别盘，不能按半小时说，按两个小时说不能盘别盘。
嗯，
你按半小时说你不就盘上了？
我说的意思是说。排到单盘个把小时，然后在中途换腿，走音不顺，
也有俩小时说，单盘不要俩小时，单盘也不要，要能够俩小时的才那样才可以盘，当然盘就不盘强，就是我们不要那个强，我们要不动。
哦，这样的好啊，这是散盘嘛？
散盘又这散盘又散不了，也就坚持不了两小时，那就连散盘也不是。告诉你，两腿交叉着地，连散盘都不是，没在坐上，腿就没在坐上。
哦，因为我在床上打的坐，没这几天。
啊，坐上两腿交叉着床，坐五六寸高，两腿交叉着床，这样说可以吧？
哦，这样可以，这样可以。那个就不管了。
意思就是别勉强。何必呢？勉强盘造成了中间不乱动干啥了？没有必要。
是。
既然没有要求盘坐，你又何必呢？
嗯。我再问一下那个，心因因缘而生，那个我们的佛性，心居王帝，这两个我还不是很明白，希望齐老师跟
我。我没听清楚什么王帝啥，没听清楚。这个谁？这个李华，你翻译翻译。
师傅，我也没听清楚刚才师兄说的。
什么王记，我没听清楚。
我说的是，心因因缘而生，佛性是，心是从佛性里面生出来，还是他们是两个是，一起的？
哪有两个的事呢？这是咋回事？
啊，我说这还是一体的嘛？你是说还是？
师傅，他是前面他那个问题，他说。心是因境而有嘛，它不是因缘。师兄您这个概念说的就很、好像确实不好，不知道您说的是个啥。
心是因缘而生。
不是因缘，而是心本无生，因境有。
哦。
说是这个吧，您说的是这个吧。这个然后还说心是从佛性里面生出来的。你是想
说这个。他说这个心从因缘而生，可能是从这个角度，诸法因缘生，啊，这缘尽法还灭，但是说的这个，他可能
懂、这个。是说这个。
那是诸法，那说的诸法，说的是心吗？当然，你说诸法它分两大类，一类是心法，一类是色法，它都是因缘生，这个说法是对的。那这不成了心因缘生了？告诉你，心法从因缘生。心是从因缘生吗？诸法因缘生，也就是说你具体的心里的想法这么说，那是因缘生。那个心本身是因缘生吗？不是的，你别误解了。
我再问一下齐老师，那个心跟佛性是什么关系呢？
心跟佛性，心就根本就没离开佛性，没有佛性不可能有心，啥关系啊？
就是镜子与影子的关系，你说。
这样说吧，波浪跟水的关系，行吧，这样说就对了。心跟佛性的关系就波浪跟水的关系，佛性比喻为水。
心就是波浪。
对啊，波浪有生有灭，你的心就有生有灭。我不是说你那个心的本体有生有灭，说你那个具体的心态有生有灭。
嗯，
这就是说比喻为波浪。什么是水？佛性啊，佛性就是水，就这比为水。
嗯，妄念
水是不管你有波浪没波浪，水还是水，它跟有波浪没波浪没有关系。有波浪是水，没波浪还是水。水没有两个水，没有一个水，没有两个水，没有多个水，它不成个，这就是水就是水，这就是比喻佛性。
他那个怀心，他说就是你说王心、怀心、痴心，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波浪，他然后吸不离不睬，他吸下去之后就是水是吧？他还在那个还在那个水里面生出来。
没听懂，你个翻译翻译，你把我听他说啥意思？
师兄，你能不能再说一遍？
我说的那个是我们的妄心、痴心、幻心。
实心、妄心、实心、幻心啊，怎么了？
王心嘛，就是实心嘛，王心嘛，还有就是，
幻想。
就是说他是还是那个，刚才齐老师说的这个是波浪，他还是属于波浪，是吧？
不是，你这个说法不是我的意思，我是说你的具体某一个心象，具体一个想法。那个可以比为波浪，不是你说的从这一个轮廓的大，就是从大的方面说那个妄心实心，我不是说的他，我说的是你具体的某一个心象，啊，可以比为波浪。
齐老师，我说的意思是说痴心妄心，他是
我没有把他比成波浪啊，
不是我说你齐老师我还没表达清楚，我说的是痴心妄心。他全忘即真，他吸下去了，他也是真心应该显现出来吗？
全忘了吗？你说全忘即真是全忘了吗？
啊，全忘即真嘛。
啊，全了吗？说的是全忘啊，全忘即真的，没全你说他啥真呢？
哦，明白了，明白了。
师傅，林旭晨师兄还有一个问题，但是他这个问题我估计还得说。
哎呀，他是我看见他这个问题了，他把啥？他把往昔罪业消灭跟当前一切顺利夸等号了。往昔罪业消灭，你当前未必顺利。说的是往昔还没有受报的那个业，你现在正在受报的消灭不了了，咋样都不会消灭了。你正在受报还咋消灭啊？也就这就说定业不能消灭，就这个道理。你正在受报还是消灭啥？消灭？说的是没有受报那个业，当得不是已得，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来得不是已经得，往昔罪业都会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经文说的，经文说的，